我们继续来看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九节，福音的执事。保罗说，新约的执事，他最重要的事工，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传扬的工作，它是一种生命的侍奉，不仅是在得救的人的身上，那是生命，在传的人的身上也是生命，我们所共同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典，我们所盼望的那就是永生。所以你发现我们传福音不是只让对方信了就好，他信了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他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我们需要帮助他，装备他，造就他，让他的生命慢慢的成熟。对传的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久的同工，甚至长老、执事、牧者，我们不是只把工作做在别人的身上。好像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哦，那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思想到在第二章的第十四到第十七节，保罗说这个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他已经能分辨出，也就是福音本身就能够在对方的回应当中看见谁是得救的人，谁是灭亡的人。当然我们传福音要传全备的福音，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告诉别人，来呀，信啊，信耶稣很好啊，有这个喜乐，有平安，你只讲这个，从来不提或者很少提十架、宝血、救恩、罪，那么岂不就像耶稣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一样吗？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勾引人入教，结果让那些人成为地狱之子。所以弟兄姐妹，福音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传福音的人也要看重我们传的是全备的福音，清清楚楚的传福音，清清楚楚的带人信主得着救恩。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人必须要十分的谨慎。保罗在第四章的一到六节，他不让他的自己或者他的同工成为别人接受这个福音之光的障碍，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你这个人传福音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既然这个职分是所谓的属灵的执事，是使人和好的一个使徒，那么借着新约的执事，也就是我们所承担的领受的新约的仆人的职分，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把人带到主面前，使人因着圣灵而得着自由，使人在道德上、在灵性上都更像基督，脸上反映出神的荣光。所以这个职分的超越性是保罗所一直强调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服事，律法的荣光已经隐退，在以前律法要求人却无助于人的那个时代，现在被圣灵的时代来取代了。所以呢，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其实一开始哈有一个为此缘故没有翻译出来，为这个缘故，也因为我们是蒙了怜悯的人，主把这个职分、把这个任务交托给我们，我们就不灰心，我们也不丧胆。保罗非常有把握，神让他做外邦使徒，他也以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使命为傲、为荣的。那么保罗呢，他用他自己在侍奉上的经历还有认知，他不断地在解释怎么样落实在这个蛮有荣光的一个侍奉上。当然 他还是不断地面临到困难。他一面是回答攻击他的人，但是他不丧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用自己来做榜样，解释他做神仆人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在消极的方面呢，第一节，不丧胆，弃绝那些暧昧可耻的事，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积极方面呢，在第二节的后面，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就算世人的反应是不信，这个罪也不是在传道者的这一面，而是那些抵挡拒绝福音的人。保罗在第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对一位做福音执事，也就是传扬福音者，在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三个警戒。不丧胆，第一个不；不行诡诈，第二个不；不谬讲神的道，第三个不。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成为第一个受教者。我们绝对不是把这宝贵的神的劝勉、提醒、警戒拿来教导别人。在这世上，有许多人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他们抵挡主，他们也抵挡传福音的人。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其实耶稣当时岂不也是碰到许多的拦阻吗？当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看看那是多大的一个神迹啊，显在众人的面前。如果是我们在当时，也许那个反应就应该是立刻的俯伏于地，立刻的来接受这个宝贵的主他所带来的天国的好消息。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你会发现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就信了，另外还有一些人做了什么事呢？跑去报官，也就是当福音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回应。传福音的人不要丧胆，不要害怕，上帝托付我们，你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自己亲自经历过了，不是说空话，不是骗人进来，乃是带着一个恳切的心，希望对方能够真正认识这一位真神，这一位主。那么如果他拒绝，甚至于有一些不合理的失礼的动作，求主帮助我们不丧胆。但是对传福音者的生命而言，不行诡诈这件事情是十分十分重要的提醒。你用什么样的动机在传福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传福音者，他要带给人好处，而不是要从人那里得着好处。我清清楚楚的讲明福音真道，不引诱人来信，讲得天花乱坠，但事实上并没有让他真正得着重生真道，那这就要诡诈了。还有呢，不谬讲神道，神的道不是乱讲的，不是乱扯的，神的话清清楚楚在这本宝贵圣经里，不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它，然后去夸大它。神的话其实不需要我们加油添醋的去说，它本身就带着能力的，它本身就是神的道的，在其中的有神的话语的大能的，不要乱讲。保罗说服侍主三步，不丧胆，不要害怕，不行诡诈，不要有不良动机，不要乱讲，不谬讲神的道。那反过来讲了，三要是什么呢？把真理讲明，好好的传基督耶稣，好好的服侍信徒，这就是三个该做的事情。保罗借着这个三个不还有三个要来说明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传道人，他也提醒哥林多教会 还有所有的主的工人，其实呢，都应该是这样。他也不要让人对他有什么样的猜测或者有什么样的话。他保守自己，有高透明度。他不但不成为人与福音真光之间的阴影，他更愿意透过他让神的光直接照在人的心里。所以在第二节的最后说，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第三节他解释了，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问题不在我，乃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是大问题，这是关键，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就是当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到了第四章的第五节，弟兄姐妹，这节经文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是基督是主，意思就是他是主，那我是仆人，让这个光可以透过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仆人照在你们的身上。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他把自己的角色界定得十分的清楚，这是今天我们这些做主工的人真正要注意的事。要那些不信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心地刚硬的人，知道不是光有问题，不是传的人有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第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一段其实他也就概括了整个的论述，然后也回应我们上一讲的三章的十二十三节，还有现在的第四章的第一节，指出神的荣光已经照出来了，这是得救蒙召的经历，在保罗身上非常的清楚，成为他做使徒还有服侍神服侍人的一个基础。那因此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做神的仆人，他也怎么样做人的仆人。因为保罗他是以做神的仆人为荣，他也效法基督做人的仆人来服侍人。我说这个四章五节非常重要，是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做人的仆人的一个圣经的根据，他也因着基督做信徒的仆人。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那个地方也有，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今天有些服侍主的工人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可不是人的仆人。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保罗说，为了要传福音更多得人，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做人的仆人。所以如果我们再听到有人说，我只是神的仆人，我只做神的仆人，我可不是人的仆人，可能需要好好看一下临前的九章十九节，还有临后的四章五节。保罗在写临后的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他一生工作当中陷入非常危险的光景。他做使徒的身份被人怀疑，他传的福音受到质询，连他这个人也被人拒绝，他身心灵受着长时间也是四面八方涌来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可是保罗不自怜，他也没有负隅顽抗，他乃是本着他自己，他很清楚知道他得救，他蒙召，他在这个经历这个把握当中他去传福音。那这样的一个确信啊，使他能够坦然地面对挫折，并且越挫越勇。他很清楚知道他所领受的职分是什么，他做神的仆人，他也做人的仆人，他无论生死他都要讨主的喜悦。 他敬重他这个做外邦使徒的职分，他尽力的要为基督劝人与他和好，他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好像保罗曾经在亚基帕王面前非常慷慨的说着，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不是传自己，没什么好传的，保罗传的是基督是主。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使他和那些举荐自己拿着推荐函到处走的那些挑拨离间的那些假使徒就划清了界限。他做信徒的仆人，他总是为他们的利益摆上自己，纵然被误会受冤屈，也丝毫不减他的诚信以及对信徒的关爱。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仆人，他也是一位仆人的领袖。因为到了灵后第十章、十二章、十三章，我们会连续看到好几次权柄。保罗强调权柄是为着造就人，他是仆人，但并不表示他没有权柄。他现在所行的正是执行主人所差派他的使命，也就是他因为基督的缘故做信徒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章第五节是非常重要，因为凸显了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这个关键的地位。接下去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就看到了瓦器和宝贝。保罗从基督的死还有复活来解说，来处理二章十三到第十四节之间表面上不能协调的经验。既然是在基督里夸胜，那为什么他看不到提多他就心里不安，他就逃到马其顿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有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可以了解。因为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四章七节讲到能力，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使用能力带出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侍奉主虽然有苦难，但是神在苦难的环境当中彰显出他的大能。瓦器的侍奉是什么呢？瓦器指的是一种当时候陶土所制的小油灯。我们的肉体就是瓦器，你凭着瓦器来侍奉，你必定会失败。那么宝贝的侍奉就不得了了，宝贝指的是上帝的荣光，或者说就是福音。救恩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也是出于神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现在呢，借着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靠着圣灵的侍奉可以有能有力，并且经得起考验。这就是后面第八到第九节。那么第四章的第八节又好像回到了第一章，保罗谈到他遭遇到各样的苦难，但结果是不致失望。在第八节我们看到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所有的名词在表面上看来好像都蛮冲突的，好像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但是在保罗经历里面你发现可以存在，可以同时存在。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失望。第九节，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表达出保罗心理上的一个感受。所遭遇的其实他都用的是被动语态，意思就是这些逼迫是外面来的，这些患难是外面来的，是在一个不公义的情况当中所面对的，所给他的。但是保罗清楚知道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情境，更显出瓦器中宝贝的恩典。这个宝贝是出于神的，是神发出能力来帮助他，来给他力量，给他盼望。保罗就针对反对者的质疑来申诉，他不是为自己来辩白，他乃是借这个机会就铺陈出了基督仆人的脆弱软弱。前面一段 保罗说不传自己，他只传基督是主，并且因着耶稣的缘故，他做信徒的仆人。但是那些手拿着推荐函的人，他们就用此来批评保罗，你没有一样比得过我们。那在第七到第九节，保罗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承认，是的，我就是瓦器，我不过就是瓦器。但是各位，瓦器当中有宝贝啊，宝贝居在其中，更能够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清楚知道侍奉你是恩典，能力出于你，我们是瓦器，靠自己不能来侍奉，也注定会失败。但当我们靠着在瓦器当中的宝贝，也就是你的荣光，福音的大能，我们就能够服侍你，不丧胆。求主帮助我们，也不谬讲你的道，我们也不行诡诈。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诚诚实实来传扬你宝贵的福音。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